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3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参加首都义乌植树活动。他强调，良好生态人人共享，也需要合力共建，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景秀，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3月27号，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王沪宁表示，要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协商议政，为实现155良好开局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3月27号，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丁薛祥表示，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中国支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充分发挥多边平台和专业机构作用，为全球创新者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服务。
3月27号，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王毅表示，中巴是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方愿同巴方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为促和止战做出努力，共同致力于地区和平稳定。
3月27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江信志在北京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总书记米吉罗率领的该党代表团。双方表示，愿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推动中坦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3月28号，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发表讲话，纪念百万农奴解放67周年。他表示，西藏将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戮力同心，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3月29号，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在北京闭幕。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重大处处长张东林表示，本次发布的21项重大科技成果，集中展现我国科学家在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向无人区进发的勇气与实力。
3月2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会议强调，地方党委在谋发展保安全上责无旁贷，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3月30号，生态环境部发布《秦岭地区生态保护蓝皮书2025年》。蓝皮书显示，自2018年以来，秦岭地区森林和湿地等关键生态系统面积稳步提升，超50%的重要生态空间呈恢复趋势，超过60%的区域生态质量不同程度好转。
3月28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在湖北荆州等地同步开展中华鲟增殖放流活动。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按照保种、扩繁、多放、建群的保护思路，提升中华鲟人工保种群的数量和质量，持续开展规模化放流，努力恢复野外种群。
3月27号， 第六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表彰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要坚守为人民出好书的文化追求，以改革的精神推动出版业创新发展，要加强高水平出版人才队伍建设，充分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3月28号，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依托大科学装置中国散列中子源，首次实现精准杀伤癌细胞利器医用级阿尔法同位素居里级量产，标志着阿尔法核药自主化从实验室研究向临床规模化应用迈出关键一步。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3月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强调所有各方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国际法，同时重申必须全面遵守安理会涉及胡塞武装袭击商船及民用船只的相关决议。
3月27号，联合国难民署表示，欢迎并感谢中国向中非共和国提供关键人道支持。该援助将使联合国难民署能够向约8.95万名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生活必需品，以满足他们迫切的人道主义需求。
3月26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签署两国友好合作条约。卢卡申科表示，这份基础性文件阐述双方合作的目标和原则，确定未来互利进程的制度框架。
3月27号，七国集团和欧盟外长就伊朗局势发表联合声明，呼吁设法减少当前中东冲突的地区影响及外溢经济冲击。声明方认为，建立多元化伙伴关系，加强协调并支持相关举措，有益于缓解冲突外溢经济冲击。
3月27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中东战事经济后果非常直接，德国是承受方之一。为此，德国政府将努力缓和局势，保障自身安全，并在欧盟和北约框架内与欧洲伙伴共同行动。
3月28号，委内瑞拉主管欧洲和北美事务的副外长布兰科表示，已恢复委内瑞拉在美国的外交机构，这些机构将在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指示下恢复为所有委内瑞拉公民提供服务，这是加强双边关系、服务海外侨民的坚实一步。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南非开普敦出席中国南非经贸合作论坛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中南团结互助携手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世界影响。对此，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深化战略对接，中国愿同南非继续深化战略互信，加强政策沟通。二是扩大经贸合作，中方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赴南非投资兴业。三是加强多边协作，中国愿同南非加强在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沟通协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海南博鳌同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的中外企业家代表座谈。赵乐际感谢各位企业家长期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他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营造开放、包容、非歧视的国际合作环境。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投资中国，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
中国海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联合部署碧海蓝盾2026执法行动。该行动旨在深入贯彻国家“十五五”规划关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陆海统筹的总要求，将碧海蓝盾打造成为海洋综合治理的重要载体。行动期间，中国海警局将联合五部门对各级行动开展情况进行专项调研督导，确保执法行动取得实效。为扩大社会参与，强化舆论引导，各部门将依托新闻发布平台，通过多种形式加强行动宣传，曝光典型案例和重大案件，发挥警示震慑作用。
为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落地实施，国家医保局、民政部、财政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对资金筹集、待遇保障、管理服务等方面进行细化。方案表示，国家层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基准费率制度，规范缴费基数政策，合理确定费率，明确基准待遇标准，并根据制度发展需要实行动态调整。方案要求要根据制度实施推进情况开展改革绩效评估，全面总结成效和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成果，推动制度建设稳步向好发展。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以引领力加创造力繁荣网络内容生态。
近日，2026年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在河南郑州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以发挥主流媒体引领力，激发多元主体创造力，共创繁荣网络内容生态为主题，采用特色活动加主题论坛的形式，搭建多元主体交流对话平台。
今年论坛进一步创新举办方式，做精内容，做实成果，以回顾与展望、变革与新局为逻辑主线。主流媒体等网络内容建设主体分别围绕万山磅礴看主峰、枝叶观晴润民心、春风浩荡满目星、百花齐放春满园四大主题，让剧作者、剧中人走向台前，通过场景化呈现、故事化讲述、艺术化表达、技术化赋能，鲜活展示十年来多元主体共创繁荣网络内容生态的成效。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媒体融合第二个十年的重要节点。在智能化技术加速迭代的新形势下，网络内容生态正经历深刻变革，主流媒体生态重构、数字化技术赋能、新技术拓展产业边界、新兴业态快速崛起，这些现实和趋势相互交织，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新时代以来，我国网络内容建设与生态治理始终沿着共建网上网下同心圆的方向稳步前进。今天的网络空间、网络生态持续向好，亿万网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网络内容生态正处在转型关键期，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算法等也在不断影响着网络传播途径。如何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既推动主流媒体发挥网络优质内容供给的示范引领作用，也加强对网络平台、自媒体和多频道网络机构的引导，促使其担负社会责任，自觉成为正能量传播者，共同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是当下面临的重大课题。这也正是本次网络媒体论坛主题的要义所在。
主流媒体是网络内容生态建设的主力军，在纵深推进系统性变革的过程中，坚持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网络空间，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有内涵、有温度、有影响的网络作品不断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公信力。
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内容生态，一个人人能创作、能发表、能被看见的新大众文艺浪潮正在新时代的中国大地上澎湃激荡。当亿万大众既是创作主体，也是叙事主体，既是接受主体，还是传播主体，当多元主体以前所未有的能力、规模和热情书写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将带来网络内容面貌的新变，共创繁荣美好网上精神家园的气象将蔚然成风。
网络空间的明天取决于每个人今天的行动，此次论坛有助于各方进一步凝聚共识，推动主流媒体、创作者、平台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力，携手同心，在新的起点上推动网络内容繁荣发展，为建设文化强国、网络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以鸟鸣为契机，上好生态与成长的教育课。
近日，广东深圳一所中学高中部的一名高三学生，因备考期间受校园鸟鸣干扰，写信请求学校拆除鸟巢。该校校长并未简单采纳这一诉求，而是以一封情理兼备的公开回信，上了一堂关于生命、自然与成长的生动教育课，引发舆论热议。
在这一事件中，学生与校长的沟通方式均值得肯定。学生以文明得体的语言表达诉求，展现了良好的素养。校长的回信更体现了教育者的智慧与温情。他首先肯定并鼓励了学生对周遭万物的生命觉知，继而将窗外的鸟鸣阐释为一堂不期而遇的生命课，建议学生将鸟鸣视为自然的白噪音或黄昏音乐会，在备考间隙学会调节与放松。
校长通过回信与学生平等对话的方式值得肯定，信中贯穿的重视生命教育、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也正是当代教育应当传递的核心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民包物语”的哲思，以及当下全社会对生态环境的日益重视，都在这封回信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教育工作者能以此为契机进行理念引导，是应有之义。
然而，在肯定这堂生命课价值的同时，我们不妨对问题本身做更细腻的审视。细看学生的来信，他首先感谢了校方对校园环境建设的贡献，随后用俏皮幽默的语言描述了杜鹃激情啼鸣、余音绕梁带来的困扰。其诉求是希望让这些自由的生灵飞向青山绿水。这表明这位学生对生态保护、自然和谐、人文关怀的意义和价值有着正确的认知与认同。
因此，对于这一具体问题，或许可以超越拆与不拆的简单二元对立，而是进行更深入的研判。如果杜鹃的叫声确实如学生所言，在特定时段，如晚自习时音量过大，持续时间长，且集中于最东边一列教室，那么这种干扰就可能在事实上造成学习环境的差异，影响部分班级学生的复习备考。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写信学生署名为高三学生，换位思考之下，也不难对他的诉求予以更多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校方在坚持生命教育理念的同时，可以考虑更周全、更细腻的解决方案。例如，在不伤害鸟类的前提下，通过物理手段，例如调整鸟巢位置、设置临时隔音措施等，引导鸟类搬家，或为受影响的学生提供临时备考空间。如此，既守护了校园生态，也回应了学生的合理关切，让管理更具温度。
归根结底，育人是一项多维度的系统工程。校长的公开回信，展现了生命教育的高度，而如何基于具体情况，与学生平等沟通，协商出一个兼顾生态关怀与现实困扰的解决方案，则体现了教育管理的精度。 这本身也是一堂与生命教育同等重要的成长课。它教会学生的不仅是对自然的敬畏，也是在复杂现实中寻求和谐共存的智慧。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近期我国启动建设远海浮动岛，它是一座超大型海上科研平台，可以在深远海持续驻留，也可以灵活调整作业海区。这是我国又一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而且是世界首创。近期大国重器、大国工程密集上新，各种突破让人目不暇接。例如我国部署的地月空间远距离逆行轨道试验卫星在轨两年取得系列突破，创下多个国际首次。我国新型储能领域首个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平台正式投用等。从远海到太空，从能源到交通，一项项突破在春日里拔节生长。且惜春光，中国创新步履不停，无限可期。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荣华、彭青、康卫、思琪、文婷，校园广播2026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何说出你美梦成真？在等。